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讲一个比较应时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讲讲这个9月3号的这个大阅兵的一些看点。我们的这些一般的老百姓呢，这个在看这个军事阅兵的时候，基本上看的就是看热闹哈。当然，有些国家呢是非常能够阅兵的啊，比方说俄罗斯，这阅兵呢是做得非常的完整，并且经验多。他一年阅2-3次兵，他就常年处在阅兵的状态，所以呢的确好看。兵哥个子也高大，走路也齐整，武器呢也够多，所以呢，很多人呢不管这个喜不喜欢俄罗斯，看俄罗斯的阅兵呢是觉得很好看。那还有一些国家呢，这个阅兵呢就很马虎啊，比方美国呢基本上没有阅兵的传统，并且阅兵呢他肯定是找一些独立战争时候的士兵排头，那穿的就是当时18世纪的军服，吹着军笛打着鼓这么出来，那好像演戏一样。而美国的这大兵哥呢，走路也不整齐，衣服穿的也不漂亮，他不太讲究这个阅兵，所以呢像美国的阅兵呢就没什么看头啊。还有些阅兵呢稀奇古怪，好像印度的阅兵就像玩杂技一样。所以呢这个阅兵呢，大家呢一般来说呢就是观众嘛，就喜欢看好看的。那么看来看去呢，当然是想看那个最威风的、最特别的啊。所以呢，要讲阅兵来说呢，这个阅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可能呢都是在东方的国家，俄罗斯是算其中的一个特例啊，它是一个特别能够阅兵的国家。打仗行不行？那大家看乌克兰战场就知道，那打仗呢就那样，但阅兵呢是阅得非常的雄伟。还有一个阅兵的特别漂亮呢，就是朝鲜。那朝鲜呢阅兵呢那就不是一般的阅兵，因为他们的走正步呢就不像别的国家走正步，他呢是弹簧步啊，就是不但是额步，人还得跳起来，那种阅兵呢就有一种紧迫感，那弹好看，很多人觉得过分了这个，但是呢也是一种整齐的阅兵。那其他的这些阅兵呢都跟不上整个远东日本的阅兵，什么韩国的阅兵，还有这个越南的阅兵啊，这个都谈不上啊。所以呢在这些阅兵里面，这个真正是规模宏大又讲究这个阅兵的正步，又能够排得整齐和做得十分的功夫，俄罗斯以外，中国呢就算一个。那中国的阅兵呢原来很多的，大家记得这个在文革以前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呢年年都阅兵，都放在10月1号国庆节。那就是中国建阅兵建的最多的是毛泽东啊，他呢自从他主政以后，他年年都有阅兵。那个阅兵从1949年就阅兵，1950年一直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期间呢只要国庆他也阅兵，所以呢阅兵就没有完过。所以估计毛泽东呢就是中国历史上阅兵最多的一个领导人。到后来的几个领导人呢阅兵就少了啊，一个这个中国共产党建党的见证的吧啊，就是建国35周年，这个呢邓小平呢阅兵啊，这个是有一次，那个很远了，我记得那个是80年代啊，那个做了一次阅兵，35周年。第二个呢就是50周年，这个呢也阅了一次兵啊，那个就是35周年一次，50周年一次。50周年那一次呢，这个那次呢大家也朦朦胧胧，我都不太记得了。到60周年这也举行了一次，是江泽民的阅兵。然后呢是这个那个胡锦涛啊、也阅过兵啊，但是这些人的阅兵呢基本上呢都只进行过一次啊，邓小平一次，江泽民一次，胡锦涛一次，都是一次，就是阅兵的数量是比较少。因为阅兵呢这个动员规模很大，要调动很多的军队，很多的装备，要城市要封锁才能够做一个漂亮的阅兵。 那个呢非常的累，并且要调动多少万军人到这个首都里面来，还有大量的武器，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呢那个阅兵呢就不多。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中国建国以来，从49到现在，阅兵最多的就是毛泽东。那么其他的领导人呢都是一次到两次，包括邓小平、这个江泽民、胡锦涛，这都是一两次，很少很少。阅兵的除了毛泽东以外，比较多的呢就是老习习近平，他阅兵呢是比较多。那他阅兵的时候是2015年，那当时他上任啊不到三年，他呢就搞了一次阅兵。这次阅兵呢有些改变，就不是说10月1号的阅兵，就是首次设立了9月3号的阅兵。那大家很奇怪，为什么9月3号要阅兵呢？那主要就是日本的投降是1945年9月2号，那当时日本呢在美国的这个军舰这个密苏里号巡洋舰的甲板上啊，在四国的面前就签订了这个投降，无条件的投降协议。所以那天呢就是抗日战争的纪念日了，就是胜利了。当时在甲板上的四个国家啊，这个要看着日本这个签和平协定，便也签了一个，就是美国啊，美国是麦克阿瑟，第二个是苏联的这个代表，因为苏联派军队进入满洲里啊，这个打败了日本的这个关东军，第三个还有英法啊，这四国在那里呢就签字，日本呢是也签了字，这就所以呢为什么说九月份要阅兵呢？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这个周年纪念啊，就是9月3号投降，那9月2号投降，9月3号阅兵嘛。这个是2015年所设立的啊，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基本上呢就要阅兵，那就从2015年到现在是一个十年，就2015年到2025年就刚刚十年，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惯例。当然这个惯例后来会不会延续下去我们不知道啊，2025年呢到2035年会不会又阅兵，2045年会不会再阅兵也不知道。国庆阅兵呢那倒是很常见的，因为国庆节嘛啊，阅兵然后群众游行。那么这个呢有，所以呢这个阅兵呢这就如果说9月3号阅兵，那10月1号阅不阅呢？那个2019年的国庆节，也就是国庆是这个当时呢也是进行阅兵啊，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是两次的阅兵，他比较多，他一共呢到今年这个25年呢他3次大阅兵，但是呢他另外还有一些分散的阅兵，比方说在南海这检阅中国的海军，在海上阅兵，还有在这个内蒙古的一个训练基地叫朱日和基地，在那里呢也进行过这个阅兵，这就不是在首都的阅兵。所以呢他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阅兵次数最多的中国领导人啊，就他了啊，这个就是一个。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呢这个阅兵呢我们知道是过去的这个十年，从2015年到2025年呢，这个中国的军队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革，解放军的这个架构进行了调整，并且当中呢有夹杂的这个反腐啊，这个反腐的行动，所以呢人事的变化非常剧烈，也就是说2015年的所在的那些军官，那些大军官到现在为止呢就变化很大，并且呢武装设备也都更新，国防工业呢发展的也非常快，然后呢国防预算呢增加的非常快，这个国防预算即便在新冠状疫情的情况下它也保持这个增长的幅度，所以呢它比整个的经济的增长幅度呢要快很多，这个呢就使得外界呢对于中国的这个9月3号的大阅兵呢就格外注意，注意哪些方面呢？那今天讲看点，注意的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阅兵所呈现出来的政治信号，就这个阅兵它有些什么政治信号，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什么新式的武器。 今天呢，我就因为看了 BBC 啊，也讲了一个看点的 BBC 呢，大概四五点的看点，我呢把它归纳起来，也不照着 BBC 的讲，我呢把它归纳成就是看点。这个我呢在这里呢不动立场啊，到底是支持啊反对我都不讲，因为网上有很多人呢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啊，我呢就中立的立场来讲讲这个阅兵的看点啊。这个阅兵我们知道，这个阅兵呢过去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外部的环境呢它经历一个急剧的变化。首先第一点呢，就是25年到这个跟15年相比啊，和美国的关系呢就是急转直下，这个大家都看得见，中美关系现在不用说不太好，现在是很不好啊，并且呢还经历了多轮的贸易战，所以呢现在两个国家呢是一种对峙的状况。另一方面呢，这个台湾海峡的局势呢也越来越紧张，我们看见这个绿党的这个民进党连续三届的这个执政，就是一直都在执政，加上呢还闹过这个佩洛西访台，还有香港的国安法这些事件以后，这个呢基本上呢使得中国呢不断的对台湾加强了这个常态性的压迫，也就是解放军围绕台湾岛的军事演习呢进入一个常态化，就是不是说你有事我才来演习，是平时也都演习，围着台湾搞演习。所以呢今年的阅兵呢就不像十年以前跟台湾呢是乐融融的这个状况，两方面都大家很好啊啊，这个马英九在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各种的比较好的这个倾向了，现在呢两方面的大方面的关系很紧张。所以在这些新的变化背后啊，这个国内的军事的还有外部的环境的，那么大家呢就说阅兵我们看什么呢，很多人看热闹，但有些人呢是通过阅兵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讲讲啊，这个看阅兵看哪几项看点之一，他说新式武器，不是的，第一点呢是谁在场谁不在场啊。这个2015年第一次93的阅兵，它的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分列式的布局。所谓分列式就是一个方队啊，就是不是分了这个二三十个这样的方队吗，这个方队每个方队都代表一个军种啊，或者是一个方面，比如说火箭军坦这个武装的部队啊，或者海军啊空军啊，它前面都有方队啊，武警啊这都有方队，女兵啊等等，这样还有军事学院的。这个每个方队的面前呢，原来呢就是一个带领的一个军官。那2015年这个分列式的方队里面，每个方队呢前面有两个将军领衔，这个从来没有啊，因为将军呢是比较大的军官呢，他们呢在前面呢带着兵走路。所以2015年参加领衔在分列式上进行带队的军官呢是56名将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那个意思就是说忠于这个领导啊，这个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有将军在下面带队，那就是对领导的绝对的忠诚。那个时候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习近平上台三年不到吧，开始大规模的在反腐啊，反对腐败，那么军中的力度呢就非常的大，军中这个反腐的力度特别大，特别是上台以后就拉下了两个军委的副主席，一个是徐才厚，一个是郭伯雄，这两个的大案，这两个人涉案以后呢他牵涉面甚广，所以呢很多官方呢就说这个叫塌方式的腐败，就是全部都是贪腐，这下抓了很多人。那么到阅兵的时候，就是2015年9月3号，这个当时已经立了案抓起来的徐才厚呢他是因病呢就去世了，在监狱里面去世了。郭伯雄的案呢还没有结案审结，所以呢这个阅兵呢是惯例以外的，不是10月1号，是9月3号。 所以呢，这个阅兵有很多人解释呢，就是要表示这个军队对于领导的这个忠诚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抓俘军队呢是绝对可靠的。那么当然呢，过了十年呢，2025年，这个中国的军方呢也出现了人事的这个震动啊，也震动。那么所以呢，但是这次震动所涉及的将领呢，都是在20大以后提拔的这个将领，就跟以前郭伯雄啊、这个徐才厚啊，这两个都是前朝留下来的军头，他不太一样。现在呢是新人，是新提拔的啊。举几个例子啊，一个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叫何卫东，这个人呢在20大以后被破格提拔，就是通过这个破格提拔，那么这个呢就当了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那是很大的了。但是在最近的官方的公开活动和报道中呢，就没有看见他的名字啊，当然也没有说他的去向。我呢今天跟大家做节目以前呢，还在网上搜了一顿，那个看看他到底他在干嘛呢，就没有任何的关于他的，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官方媒体说他落马的，也没有说这个人怎么样，但这个人呢就不见了。还有一个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叫苗华，是个上将啊，去年呢那是公开的，由于严重的违反纪律的行为接受调查。当然以前的还有国防部的部长，也是国务委员的李尚福也被调查。所以呢，中央军委的7个席位里面空缺的是3个，所以一共7个人，有3个呢就已经不见了。这种呢就已经就对自己人进行这个调查。我最近看见美国有一个研究所叫做 Jamestown Foundation， 他就统计从2023年以来，这个军队里面有20多个高级军官还有军工的高管呢被调查，那会不会是没有问题呢？反正不知道，就是被调查。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就说这些人不出来就说明问题，当然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一定不出来的。但是呢有些人说谁会当阅兵的总指挥，到现在呢都还不知道啊。现在这个8月25号礼拜一啊，那么应该呢这个总指挥的名字应该有的了，但到现在为止大家不知道，那猜忌的很多了。我估计啊，这么大的阅兵肯定会有这个总指挥了，但是看总指挥是谁大家现在还不知道。那么当然呢大家呢就要看看，就是说谁能够上天安门啊去见阅兵，特别是军方的。这个事情2个外国网站报道的多，一个叫 Jamestown Foundation， 这个詹姆斯顿基金会，还有一个呢是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叫 Alice Miller。 胡佛研究院呢是研究中国事务比较重要的一个中心，它的英文叫做 Hoover Institute Stanford University。 这个 Alice Miller 呢他最近呢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这个这些谁在这个阅兵或者国庆的检阅里面露面或者缺席，基本上呢可以用来分析这个权力的变化。我想这也是一个常规，因为中国呢这个对外界一般的外国人都搞不清楚里面有些什么人啊，什么结构变化，但是呢通过这种公开的阅兵呢，谁在谁不在大概就可以猜到一些情况。当然这个不准确啊，我说这些领导人有些是因为身体不好就不出来，这个也有可能的。这个米勒呢就讲重要的政治活动里面这个出席人物的名单、站位的顺序、致辞的先后啊，或者是不是同框能够出镜，这都不是简单的礼仪啊。按他的说法是一种权力的这个等级的表示啊，就是这个呢是说明很多问题。所以估计这次阅兵第一个大家要看的就看有多少人上天安门啊，这些人的排的位置怎么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除了军官以外， 那这外界比较重视呢，就是党内的老同志啊。所谓老同志呢，就是已经退休的领导人了。我们记得十年前在那个9月3号的阅兵，那站在这个主席旁边的一边呢是外国的元首，另外一边呢是两位还健在的前国家主席，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啊，这两个人站在另外一边。到今年呢，江泽民呢已经去世了，胡锦涛呢他出不出来大家都不太清楚啊，因为在20大开会的时候他是很意外的离场，就变成了政治观察的焦点。那当然他年纪也大了，会不会出来不知道。还有一些以前的重要的总理，像温家宝啊、朱镕基啊，这些前任的总理，这些老同事呢是不是会用任何的形式出现在庆典的现场，也成为外界解读关于政治氛围的一个重要的参考。这个是讲几个。这个 Miller 呢特别提醒，他说在场啊，就是用英语讲叫 presence， 他代表就是在岗在位，就是位置还在，角色可用，就是他能够有应用的价值，还要需要被看见，就是身体很不好不能用了，但是还需要被看见，这三点，这是 Miller 讲的。而缺席呢有几个解释，当然有一个是因为健康问题啊。那比方说朱镕基，他有好几届的这个重大活动他没有参加，我估计呢就是身体很不好了。那么健康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日程冲突，比方说那个老干部那天呢都需要到医院去，那就日程冲突，或者呢短期策略啊，现在不需要，这个都有的。但是如果缺席是连续性的，就老不出来，国庆节不出来，九三不出来，连续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呢有很多人把它解释为政治被边缘化的一个信号。那当然要看具体的人，那这个没办法讲得很具体。所以呢有很多的人认为这次的阅兵呢可以用来分析政治仪式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持续性的模式啊。就我估计这回呢阅完兵以后，估计有很多的媒体会分析谁出来谁站在哪个位置，这都会的。第二个，那我们看阅兵看什么呢，贷款各种各样很花哨的武器，那当然是一个。那么这一次呢阅兵呢，这个官方已经宣布了阅兵的时间要70分钟，并且呢根据中国官方的介绍说，新一代的武器要集中的亮相，包括有高超音速的这个武器、防空反导的武器、战略导弹这些先进的装备，这些都是国产的现役的主战设备里面把它遴选出来的。所以这回呢有很多新武器看。那个中国官方的发言人说，第一次亮相的新型装备占的比例很大，就这次都不是老的，可能很多是新的。我们看俄罗斯的军事展览呢都是老装备，俄罗斯呢自从苏联垮台以后就没有研发什么新的设备，包括他那个最好的飞机白天鹅啊，他的导弹啊拉过来的，那都是在苏联时期就建成的。中国这次呢会拉很多呢最近才研发出来的武器，所以这一点呢让很多人呢就觉得好看啊。那个官方还公开的说，这次受阅的设备呢以新型的四代装备为主体啊，其中包括有新型的坦克车、有新型的舰载飞机、有歼击机，也在海陆上海上空中系列的无人的智能的反无人的装备都会亮相，还有这个网电作战的新型力量，包括新型无人机、定向能的武器，还有电子干扰系统等等，这些呢大家都很想看呢，看看中国现在的军事到了多厉害的地步。另外呢这个阅兵呢还会有很多的东西。那么当然在阅兵以前，这个军队呢和官方呢已经在北京搞过两次的这个晚上的这个演习。那么演习要经过长安街啊，有很多人呢就住在旁边有高楼，就用手机呢拍了很多的照片。那么大家呢就看到有好多东西呢可能出现，一个是中国的第五代的隐形战机叫歼35啊，好像从头上飞过。 还有两种新式的无人潜艇啊，大家看见一个呢是没有包装就拉过的黑颜色的瘦瘦的一个，还有一个呢是包的严严实实的在拉过，那两个大家看样子呢觉得呢就是潜水艇了啊，这个是无人的潜水艇，因为它比较小。当然大家最重视的一点呢就是核打击的能力，因为中国这些年来说要增加这个核弹的这个威慑的力量，要做多做原子弹，那么原子弹是个弹头，那载具呢就是导弹，导弹呢分三个不同的类型，一个是陆基在陆地发射的啊，美国的陆基呢都是挖个洞啊，在这个美国的中部地区有很多这个坑这个发射，中国也有，但中国呢更多倾向呢是使用可以移动的，因为呢如果在坑里面会给别人打，像美国这样，那么中国呢就开始做这种移动，这是俄罗斯的启发，俄罗斯呢就放在铁路上面啊，在火车上面把它运到要发射的时候呢它就竖起来就可以发射，这就是移动性。中国呢这个是陆基的，第二个呢是潜艇的，就是在潜水艇上发射的啊，这个也有。第三个呢就是空中的，也就用飞机带着发射的，这三种都是核弹头，就都可以打击，所以海陆空三者都有。那么大家比较注重的呢就是中国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洲际导弹，这叫东风41。这个东风41是2019年第一次这个亮相，国庆节引起很大的关注。我们今天讲讲这个有可能这次拖出来的东风41的洲际导弹。这种导弹呢是一个三级的固体燃料的这个机动的洲际导弹，所谓机动就是可以在车上走，它这个弹头很厉害，可以有十枚的分导式的多弹头，也就装十个原子弹飞上十个城市。最大的射程呢现在有争议，有些说1200公里啊，12000公里，有些说14000公里，有最大的说15000公里。这个呢和美国的现在装备的 LGM 的30民兵啊，美国叫 Minuteman 这种导弹呢是相等的啊，它的速度很高啊，因为它重返大气层的时候速度高到这个音速的26倍，也就根本没办法拦截那个，所以呢它打击非常厉害，也就是说从中国大陆发射几乎可以打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的目标啊，这个导弹不得了啊！这个用公路板用卡车拖着在公路上发射，或者用铁路板在火车拉着就可以发射，这个呢有几个不同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它是在世界上属于第一级的洲际导弹，和美国刚才我讲的三叉戟的导弹，三叉戟二型的 Minuteman 的这个导弹，和俄罗斯的白羊 SS-27 的水准呢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三个核大国都有对等的打击能力啊，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导弹呢原来很神秘，我们第一次看见这个东风41导弹的消息是2014年，当时8月份，还不是军方啊，是陕西省的环境监察中心，就是说呢对这个东风41的导弹的这个设备的环境观察做出一个公告，就是这个地方啊它发射导弹以后没有造成重大的环境污染，这个是第一次报道了这个导弹。那么大家就等到2014年，既然这个环境监测中心都讲了这个导弹，那就说官方准备拿出来了。到了2015年的9月3号，就是第一次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里面，大家等着看，结果呢东风41没有出现，用的是东风31和东风5这个洲际导弹，那就这个导弹没有出现，大家呢就等着看呢。那个2015年的年底啊，这个美国有个大学叫 Georgetown University， 那么就说这个已经确认了东风41的铁路板发射成功，跟着呢就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就证实了，说行。不过呢，中央电视台也就说，这种重型的导弹用公路发射呢，有很多的问题，主要是太重。因为这个导弹太重，用卡车拖着，对于这个拖它的卡车的轮胎和底盘的维护保障呢，都有很大的压力，太重了，很多路面和桥梁的承重也有问题 你在路上走，路面压不住，还要过桥，桥也压不住，还有 很多的水道涵洞过不了，因为你太高了。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呢，自从15年左右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铁路和隧道的系统。为什么要隧道呢？就是做一个非常大的洞，铁路呢可以开到里面，那么导弹呢在打仗的以前呢就拖到铁路的涵洞里面，外面的人造卫星看不见，那么要打的时候呢，从铁路一拖出来竖起来就发射。这个呢大量的用隧道来隐蔽，这个呢是当时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导弹如果能够发射成功，它一枚导弹就有十枚的分导的原子弹头。这个呢到了2016年在加拿大出的一本军事杂志叫《汉核防务评论》，就是说呢，这个东风41已经在河南省就部署的第一个旅，一个旅呢有16枚导弹，那么就说他们可以带50多枚的这个弹头，对美国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力量。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些当然后来讲的越来越多了，现在这个大家现在知道这个东风这个41导弹旅，每个旅配备的标准是12枚东风41的导弹，那么并且呢它这些导弹呢到处都部署。2016年的11月份说在东北发现的这个导弹，那么说这个中国北方的火箭军呢都将换装这个东风41的导弹，那么开始部署了。那么另外呢在各地都有的，它主集中的在河南。那么2019年东风41导弹就开始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70周年的大会上出场，当时拖出来是16辆的导弹发射车的一个方阵，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见。那么这个呢，这个就讲到了这个导弹，今年呢我估计这个导弹肯定出来，已经出来过一次了，19年出来，现在应该出来了。还有一个大家想看的就是中国的一个轰炸机叫轰20，这个中国的轰20呢也是战略的轰炸机，这个轰炸机呢是要拖这个原子弹的，也就是在空中发射的。那中国的最先进的飞机叫轰20。中国呢对20这个数字呢比较重要，因为所有的重要的都叫轰啊，这个轰炸这个叫20。20呢有很多的，因为中国的最大的最好的歼击机叫歼20，就歼击机20，还有运输机叫运20，还有直升飞机叫叫直20，加上轰20就四种。轰20、歼20、运20还有直20，这都是要20，这是20系列。那么当然这个20系列战机轰20呢就是最大的一款，所以呢大家呢就等着看这个飞机。到现在大家没看过啊，有过一阵子啊，2020年这个中央电视台第七频道他播了一个片子叫兵器面面观，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讲了有这个轰炸机。2021年的1月5号中国空军网就公开了2021年的招生宣传片，就可以看见了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在这个短片的片尾啊，这架飞机呢用白布覆盖，是很神秘的轰炸机。从布局来看呢是有双进气道的轰20的轰炸机。那么这个呢本来这个幕布拉下的时候这个镜头应该看见，结果镜头突然间就转开了，但是呢可以在飞行员的头盔引线的导引中呢就可以看见这架飞机。这架飞机呢和美国的 B2 幽灵就 Spirit 和 B21 突击者这个 Raider 非常相似的隐形的轰炸机，也就是中国现在有了和美国的最先进轰炸机一样的飞机，就是轰20。那这个飞机呢估计这次呢会出来，因为有这么长的时间了，2021年2022年都已经出现了，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然我们说看点就两点呢不止的，看点呢有第三点呢就是外交舞台的看点。大家知道这个 大阅兵、国庆节都要请外宾来参加，那就请这个外宾的这个人呢就非常重要。这次的中国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呢，是有很多东南亚的领导人来参加啊。我们后面会讲，就是东南亚国家因为一带一路的计划以后都非常依赖中国的这个投资，所以他的领导人都来了。那么除此以外，西方的呢就少啊，除了这个欧洲来了一个斯洛伐克的一个总统吧，还有一个我想想还有谁啊，就一两个国家啊，这个来的人很少。那么但是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是一定来的啊。普京呢，他来中国的时间他准备的比较长，他不是9月3号来，他估计8月底就来。他来呢估计有很多东西要谈，谈完以后他看完阅兵他才走，所以他在中国起码逗留4天或者5夜啊，5个晚上。普京到中国他觉得很自信啊，因为这边可是他的好朋友嘛，友谊无上限，他说他一定要来的。不过普京的这个人的本身呢，他是因为侵略乌克兰呢，他被国际法庭呢是通缉的，所以呢这个他南非他都不敢去，但到中国呢我估计呢他是非常有的这个有这个信心的，因为中国呢是他的最好的朋友，所以呢他估计呢是没问题的。这个中国请这种有争议的人来呢，还不就是这一次，中国以前呢是有过的。我们讲讲呢，这个中国这个上一次的这个来呢是请过一个有争议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这个10年以前2015年当时请的苏丹的总统。那大家说苏丹的总统有什么问题呢？苏丹当时的总统叫巴希尔，他因为呢这个国内的问题，在达尔富，在那个地方呢是这个屠杀另外一个种族吧，这个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啊。当时就是国际刑事法院呢发出逮捕令，但这个苏丹的总统巴希尔呢还是来参加了这个阅兵。那么这次呢普京来，那也就是同样的这个情况了。那么当然呢这个事情呢这个对普京来说他没有什么问题了。普京是最近在阿拉斯加和美国总统的见过面，外界认为呢俄乌战争的和平进展呢有可能会加速。那么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普京到中国搞4-5天的这个访问，估计呢他们得有很多话要谈。所以呢到底这个俄乌战争怎么结束呢，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大家估计就是普京9月3号阅兵完了以后，看看俄罗斯的下一步，因为俄罗斯现在正在加紧攻击乌克兰，他不是减弱了，跟这个川普见面以后他没有放低身份，而是高调的去进攻这个乌克兰。所以呢大家说这个不要太乐观，就要看他到这个北京这个阅兵以后他会有什么多大的变化。这个主要的就是看这个他跟中国谈的怎么样。这个是大家对于阅兵当中的这个领导人的这个一个估计了啊，这个讲了这一点。那么当然呢这次呢还有潜艇啊，因为这次的预演以前呢有2种不同的潜艇就已经出来了。这两天呢法国的海军新闻呢就特别报道这个潜水艇，其中有一个潜艇的身体上呢喷了几个字叫 AJX002 啊。这个潜艇呢，这个法国的海军新闻呢特别有一个评论说这中国的就不得了。那么这个潜艇呢肯定是无人潜艇，因为拖在大街上我们看见这个潜艇，一个呢是黑颜色的，一个呢是用布包着的，这两个潜艇。这个呢这种潜艇呢叫超大型水下无人艇，英文叫做 extra larger uncrew undersea vehicle， 这几个字啊， extra 是超级， large 是大，这个crew 就是crew 就是成员， uncrew 这就是没有成员，然后 undersea 就是水下， vehicle 就是这个舰艇嘛。所以呢这个字很长叫 extra larger crew undersea vehicle， 简称呢 XLUUV 啊，就是大超大型水下无人艇了。那么这个9月3号的北京阅兵上是会亮相的，因为演习两次这些潜艇都拉进来了。这些潜艇呢非常大，它呢比较难看到，那么这两种呢都要用非常巨大的车辆去牵引。它因为准备本来不是用车的，准本来就是海里面的，为了展览呢就拖出来。这个潜艇呢我们看看，一个呢是 AJX002， 就是我们看见黑色那个，大概18到20米长，这个直径呢有1到 1.5 米，这么一个圆像个鱼雷一样啊，写了这个 AJX002 的这个样子。另外一种呢是包起来的，更加粗壮，直径呢是前者的两倍，尾部呢有一个交叉型 X 型的舵面和这个用泵喷射的推进器可以看见。那么这个运输车呢已经装不大，虽然这个运输车非常大，但它还要长。这个呢法国的这个海军的这个杂志就是说，表明中国在无人水下领域的体量和技术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老外说的，说老外说中国速度特别的厉害。那这就是几个看点了、我们今天呢就谈谈这个93阅兵的看点啊，大家呢到时候可以循着这几条线路呢去看。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改天再聊，拜拜。